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当我们说我们仰望神的面，这是一个很抽象又很具体的，就是这个人很想神。那这是什么情形？就是我刚刚讲的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怎么都在想他，你怎么都在想听他的话，打电话去了。有的时候我在机场也会听到打电话，什么事啊？没事，没事打来干嘛？就想你嘛，想你，想你跟我讲话。甚至在诗篇119篇里有这样的话，希望主求你对我说话，求你发出你的命令。各位姐妹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男人会不会这样，就是那个男孩子跟女孩子，亲爱的，对我下命令吧，叫我去摘星星吧，你下什么命令我一定赴汤蹈火，要用这些事来表达我的行动。各位，这都是爱，相爱的时候会这样，不爱的时候就刚好相反了。有爱的时候我也记得啊，譬如说跟女朋友啊，或者是新婚的时候啊，哎呦我好累啊，你帮我洗吧啊，好啊好啊好啊，很积极很主动啊。等到没有爱的时候，老公啊去倒垃圾啊，没有力气了。各位，如果我们领受神的爱，我们认识神的爱，我们就会想要亲近上帝，我们就会想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好处，甚至我们会想要上帝对我们发号施令，我们来表现出我们的英雄救美，或者是当时不是救神了，就是对跟神的亲近。这里就是你们要寻求我的面，就是我对上帝的一种渴慕喜悦。如果没有神先来寻求我们，就是不是神先来找到我们，我们不会去找神。这是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路加福音三个比喻，你必须是亡羊、迷羊，迷羊自己不会找牧人的，他找不到的。你必须是一个被牧人找到的羊，才会去找牧人。你必须是一个被主人找到的钱，钱自己不会回到主人的口袋，他不会找的，他不会说我掉在这里的，他是被找到的。我们都是被主找到，我们才会去找人找神。所以那个比喻的第三个就是浪子回去找父亲。我们都是蒙了恩，我们才会尝到主恩的滋味，我们就会寻求神。那你看27章第9节以后，就是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不对我说话。不信主的人，不爱主的人，天天都希望主闭嘴最好。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，你老婆你爱她的时候就一直讲不然的话，你对他也有讲不安的话，他对你也有讲不安的话，你也很喜欢听他讲，他也很喜欢听你讲。各位，没有感情的时候多讲一句话，你真多说，对不对？就我们对上帝希望不会觉得上帝多说，圣经这么长，也不会觉得跟上帝无话可讲，可是这两个现象都是我们常有的现象。哦，我们向神祷告吧，没有话讲。我们来看神对我们说的话吧，很无聊。你有爱，神的爱激励你，就希望神真是激励你，我们就很喜欢读神的话，我们也很喜欢照着神的话去做。我刚刚已经讲， 然后我们跟神就有很多话讲，就跟诗篇一样。你看我们看了这么久才看到27篇啊，以后要看快一点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就神有很多的话跟我们讲，我们也有很多话跟神讲，哎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生活能够丰富，在神的话中认识。你看28篇，耶和华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，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，然后我呼求你。就这两者之间，神和人之间是有声音的。你不要不讲话，你不讲话我就像死人一样。各位，现在情形就是神一开口你就像已死的人一样，一开口大家就睡着了，听到大家就睡着了，没有兴趣嘛。各位，这是很正常的，包括我也是这样。你看世界杯足球赛有要睡觉吗？兴奋的不想睡觉、啊、就只要我们有喜欢我们就会这样。我们实在对主啊太缺乏这种喜悦了，这要求主帮助我。就是28篇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对比，一个他希望神对他说话，他喜欢看圣经，他喜欢看神的话，他喜欢遵神的话而行。另外一个，他喜欢向神讲话。那这里面力量包括，这里面的内容包括，神他呼求神惩罚那些恶人，他赞美神，他感谢神。啊，这也是愿主恩待咯。各位，我们还是说，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当我们眼睛被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所爱的所喜悦的就很多称赞，很多欢喜。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什么了。你们听过以前那个笑话吗？这个有那个足球篮球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，那有军阀看人家打篮球，这有什么好看，十几个人抢一个球，你土嘛。各位，你看到那个世界杯足球赛人家踢的时候，你看得懂就哇，太精彩了。你看得懂，你看到人家溜冰的时候，那个花式溜冰的翻跟斗，哦，你就说不完的赞美，一直在拍手，要再看，要再看。各位，如果你真的很白痴，那翻三个跟斗有什么好看？那个把球踢到篮子里有什么好看？踢到网里有什么好看？我们只能说你土或者你不懂。世人不认识上帝的美好，所以上帝做的一切大家都不懂。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，我们就更渴慕。好，第29篇呢、啊，要把荣耀归给上帝。可是这个荣耀归给上帝呢，有一个很强烈的是神的审判。这个荣耀归给上帝大概都在讲耶和华的声音，其实就在耶和华的话。你看第3节，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这让我们想起创世纪里面神的灵运行在水上，神好像滑在水上，然后说话，创造就开始了。然后第4节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，第5节、第6节、第7节、第8节、第9节都在讲耶和华的声音。就是耶和华声音当然不完全等于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的话有的时候是文字的，没有声音的，但他这里讲声音就是在讲那个上帝的话的真实，并不是我们听到什么声音啊，各位，如果你听到，那还可能是魔鬼骗你的。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的声音是指着我们对圣经、对耶稣的那种真实。然后这个声音、这个话统管万有。好，30篇啊，也是又是向神祈求了。当有艰难的时候，他向神祈求，他向神祈求的时候也提醒其他的百姓，他也会提醒自己， 第五节，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恩典是一生之久。神不是没有怒气，神的怒气其实也充满了恩典啊，让我们总是相信神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后面一点。对不起，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仔细再看。我们看后面，我们看到最后面啊，我们看到诗篇120篇，就我们看到很多的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。我们看一下诗篇120篇。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耶和华，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好，这又都跟舌头有关了。他自己的舌头希望是正直的，因为他这个舌头在诚实的跟上帝讲话。另外，他求神让他脱离诡诈的说谎的舌头，当然这也可以包括自己不要说谎，不要诡诈，但是也包括各位，这就是我们常常有的遗憾了。你看电视的时候，你听广播的时候，这些声音、这些媒体告诉你的是虚谎的话还是真实的话？就是很多人能够说话、能够写字、能够听文字，是非常奇妙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但是这些文字、这些话、这些奇妙的东西，也很多时候是变成负面，就是中文讲舌灿莲花，就是一个人的嘴啊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死的说成活的，然后像魔鬼一样会用话来欺哄人。这种舌头这种欺哄呢，就要把它用火烧掉，那就是120篇讲的这个舌头要用这些东西来消灭。那这些舌头会这样坏，各位也要记得耶稣讲的，邪恶不是出自你的舌头，其实邪恶也不是从外面进到里面来的，包括吃饭洗手，耶稣讲过这个。各位，邪恶总是出自你的心，所以我们的心邪恶那就不行，我们的心善良那就好。心善良有两方面，一个我们重生得救，神给我们一个新心，让我们开始有主的心，让我们开始有主的爱，开始有主的正直，求主让我们的心是善良的。另外，心的善良呢，如果当我们有主的话、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另外一件不只是出去的是善良，而且当邪恶的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被玷污，我们不被这些恶事所伤害。好，我们也看一下122篇。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这是往耶和华殿去，就又是去教会。去教会是神喜悦的，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丰富。我们看第130篇，这也都是祷告哈。130篇，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。什么叫深处向你求告呢？这里深处，有的时候圣经讲是深处，甚至是在讲到死亡，在地狱，在很阴暗的时候，这个人可能也在罪恶里面，或者他今天这样也在罪恶里面，所以他求告是求神赦免，他求告是求神安慰。第四节讲，你有赦罪之恩，要叫人敬畏。好，这个各位要听得对哦，要看得对。神会赦免一个人，会赦免我们，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好先生， 一个人会赦免我们，我们通常觉得他是好好先生，所以甚至常常会欺负他。神赦免我们，叫我们会怕他，叫人敬畏。所以神的恩典，求主让我们产生对神的敬畏，不是越有神的恩典就越随便。好，我们下面我们看140篇，诗篇第140篇。好，你看凶恶的人，当然你可以想到凶恶人像哥利亚，凶恶人像扫罗，凶恶人像流氓。不过你看诗篇里面，你很多时候看到凶恶的人就是那些会用舌头伤人的。第三节，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毁舌的毒气。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有那个像以东人多益会用舌头来挑拨离间。这是我们都想到像这些啊，其实箴言里面也有很多讲到舌头，在新约雅各书里面也讲到舌头，就是人的舌头，人的话很容易伤人。那诗篇里面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，就是我也很强调一点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舌头是对上帝能多说出赞美恳求的话，也求主让我们对人多说出造就人的好话。但是你要对上帝对人都说出好话，你还是要先不断地听上帝对我说的好话。你要领受了上帝的话，你才能够对上帝说话，你要领受了上帝的爱，你才能对人说上帝的爱。好，这个所以读经和祷告都是很重要的，都是跟神的一个沟通。你看诗篇142篇第一节，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。他很昏，也许他很难，但是他的哀求，他的求告是发声恳求，有声音的求你听啊，这很多了，在诗篇里面都看到这种向神的祷告。那也有很多，你看向人所做的见证，144篇第二节，他是我慈爱的主，这是在跟人家讲他怎么好。但是他一面跟人家讲的时候，一面又跟神讲话。第三节，耶和华人算什么，你竟认识他。有的时候上帝是他，有的时候上帝是你。这也是一个牧师或者是基督徒也应该常常有的情形，就是我们讲神的事的时候，我们也跟神在讲话。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，讲说哦，神多好多好，我们也在跟神讲话，神啊你多好多好。好，147篇哈。好，他勉励人赞美耶和华，他不只是赞美，他说赞美的话是合宜的。赞美神在诗篇里面很多时候是因为上帝创造的奇妙，但是可能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时候是上帝建造教会。这在以弗所书你可以看到147篇第二节，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建造耶路撒冷，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。赶散就是指以色列的王国分散到各地，聚集就是教会，教会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。那么那第三节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当然这也可以把它讲成是 神在教会里所做的医治的工作，哎，奇怪了。第四节，他数点馨素的数目，一一称他们的名，他的名。两件事他放在一起，你不会想到的。他数点馨素，一一称他的名，这是指上帝的创造。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这是指上帝的拯救。他把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好像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拯救，当然都是出于他的慈爱，都是出于他的怜悯，也是都是出于他的大能。那如果你看到147篇第8节到第10节，那不只是上帝的创造，不只是上帝的拯救，又是上帝的护理。创造是指从无到有的事，拯救是已经败坏的被更新，护理是维护现有的。神都在做这三件事。这甚至当神做的一般神学家就四个最重要的：创造、护理、拯救、审判。那么但是不管是哪一件事，都是神在做，都是神完全在做，都是神独立在做，都是神做的，都非常的美好啊。他那个第四节不要，第十节不要搞错了，他不喜爱喜悦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。哎，马有力气，人的腿快，包括奥运那个百米的，那有什么不喜悦？很好啊，这是神造的，为什么神不喜悦？神没有不喜悦，只是在圣经里，新约旧约都常常会说到，当人跑得快，有力量，聪明，美丽的时候，人说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容易骄傲。所以神不喜欢我们骄傲，并不是神不喜欢这些东西，这些都是神造的，哪有不好。但是神造的，神给我们这些美好，而我们骄傲的时候，那么神就很不喜悦了。那神喜悦什么呢？十一节，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，这又是两个刚好相反的情绪。耶和华喜欢那怕他的人，就各位，敬畏就是怕，就是因为神的伟大而对他不敢得罪他，不敢犯罪，因为他的伟大对他有一种受造物对造物主的那种距离。敬畏他是怕他，好像有远离，这是好的。盼望他慈爱又是亲近他，就这两个看起来相反的。我知道上帝很伟大，很可怕。我知道上帝很可爱，很可亲，这两个要一样都有。这两个都在上帝的创造、护理、拯救，其实也包括在审判当中。因为十九节、二十节里面，或者是十七节啊，十七节撒下冰雹，然后他的道指教他们，神的道就是神的律法。撒下冰雹常常是人不听上帝的话，上帝降下冰雹然后来审判人的事，包括他在埃及做过这个事，包括他在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时候也做过这个事。撒下冰雹常常是审判，所以这篇诗篇里面不管是上帝的刑罚、上帝的拯救、上帝的创造、上帝的护理，都是美好的。整个诗篇就是不断地因着神来颂赞他，也来求告他，也来传扬他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箴言。箴言就是一些劝人的格言。箴言的重点在讲到就是用智慧的话，而这个智慧呢比较不是那种抽象的学术的物理学家得诺贝尔奖的，或者是 会很写很好的作品的那种智慧，那个也是智慧，但是这种那种智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事实上多数的人都没有。这里真言讲的智慧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有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生活的智慧。生活的智慧呢，基本上就是对上帝的敬畏。那么生活的智慧，那个对上帝的敬畏，可能是箴言里面我们最熟悉的一段，我也简单读一下好了。第三章，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。各位不要忘记上帝的律法，然后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恩典，第三节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。这慈爱诚实离开你，一个意思，不可离开神给你的慈爱诚实，也就是不可不信他；另外一个是不可对人不慈爱诚实，就是领受了神的恩典以后该有一个反应。那个慈爱诚实，神给你的和神叫你对人的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世人不一定会喜欢我们，但是我们相信神恩典一定是够用的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聪明很好，但是我们专心仰赖主，这是就是各位信靠主，不是不用脑筋，不是不用力气。很多时候我已经讲过，发过好几次牢骚了，我们一讲到信靠主、依靠主，就把它想成我们什么都不动，我们变成一颗木头，变成一块石头，什么都不动，一切仰望主。各位，不是的，我们信靠主、仰赖主，乃是一种认识上帝的伟大而不狂妄，认识上帝的慈爱而投靠他的态度。哦，我们仰赖主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是不去思想啊，不是不去努力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我们在行事，我们在为人，我们都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啊，神一定会指引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啊，神会祝福你。好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喜欢上帝的道，这是我们能够生活有智慧的重点。那箴言里面也讲到我们生活没有智慧犯错的一个重点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可能所罗门对这个特别有感觉，但是也不必是所罗门，我想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犯错的最容易犯错的，或者最引诱我们犯错的，就是性的放纵，这个影响力好像最大，引诱力最大。所以箴言里面很多脱离淫妇的这些话。那么淫妇，因为所罗门是男人，就讲脱离淫妇嘛，其实也包括脱离那个花花公子嘛，一样啊，男女我们都需要小心。第二章十六节，智慧要叫你脱离淫妇，然后后面你看第五章那个标题都有讲，要远离淫妇。好，第六章有一些大概的啊，比如说不要作谎，意思不是说不要作谎，不要帮助人，意思是说你要认识，我们是没有能力保证任何事，因为我们并不知道。这里不是说不做保不帮人，而是说我们其实不能保证任何事情。那么第六章的第六节也有讲到不要懒惰，然后会讲到神会报应恶人。我第二十节又再一次讲到不要在淫乱的事上给魔鬼留地步。第七章整个的也是讲这个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就看传道书。传道书很多人以为是一个 悲观消极的，其实整卷圣经都不会悲观消极。传道书讲到的悲观消极，只是在讲到说我们人因为远离上帝就会悲观消极，就会一切是空虚的。这个书是所罗门写的，或者起码是耶路撒冷作王的人写，就更显出这件事。这是神给你的丰富，神给所罗门的丰富。但是即使神给我们的丰富，神给我们很多的美好，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，这些美好会叫我们觉得很多的空虚。那么传道书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吃喝快乐，我们非常可以吃喝快乐，但是要尊主为大。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，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，少年人啊，其实每一个年龄的人都是，你在幼年时当快乐。我们哪个时候不当快乐呢？神不是要我们悲惨的，但是罪恶进入世界，我们就容易悲惨，就容易悲哀，因为我们没有纪念主。你应当快乐，你应当使你的心啊欢畅啊！各位，我们好喜欢看这一节经文，行你心所愿行的，看你眼所爱看的，这我们最喜欢的。上帝不要来管我，哎，上帝就是要管你，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，神会审判你。那对啊，你什么都想看啊，尤其是越不好的东西你越想看，什么都想听，尤其越不好的东西你越想听。你要知道神会审问，这个审问不要想到说只是在讲到将来最后的审判，神在我们生活中就会审问。哎呦，我们教会有我认识有好几个，他后来有忧郁症，有精神官能症，大概都是在中学的时候上色情网络的结果。他看啊，好看啊，过瘾啊，刺激啊，有很大的恶果。各位不一定要什么得忧郁症，得什么病，得精神官能症，每一个罪恶给你短暂的快乐，给你无穷的痛苦，一定是这样。我们要求神怜悯。好，诗歌智慧书里面最后就是雅歌哈，雅歌讲的就是在讲男女的性爱，就是男，这是很露骨的讲到男女的性爱。那我们在教会里很少讲这些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。不过有这里有两点我们可以学习的。雅歌讲男女的性爱，就第一个表示我们基督教不会觉得这是一件下流的事，我们很健康，因为万有都是上帝造的，包括性也是上帝造的，是让人非常快乐，所以这是正面的。就是因为他快乐，常常让人就取代了上帝，但是不是这个东西本身不好。第二个，圣经也用男女之间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跟基督的关系，这表示我们跟神是亲密的，跟基督是亲密的，也表示一件事，男女的性爱除了快乐以外有个特点，就是夫妻之间是不容许第三者的。我们跟神之间的美好一定要建立在没有偶像上，专心的爱神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